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背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片段啊，来自英国著名小说家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的经典政治讽刺小说 Animal Farm 动物农场。小说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农场的一群动物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将压榨他们的人类东家赶出农场，建立起了一个平等的动物社会。但是呢，动物领袖，也就是那些聪明的猪们，却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为了比人类东家更加独裁和集权的统治者。整本小说啊，一共十个章节，而且呢，乔治·奥威尔的文笔既犀利又幽默啊，把一个个动物的性格特点，尤其是猪领袖们在一套乌托邦思想的外壳之下，阴暗丑恶的统治思想描绘得惟妙惟肖。今天我们节选的片段啊，是小说一开始动物领袖老麦哲 Old Major 向全体动物发表的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当中的一段话，非常简单粗暴地告诉了动物们人类是多么的无能、残忍和自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yet he i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段话啊。 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人类是唯一的生物。什么生物呢？后面是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也就是只会消费但是却不会生产。比如说人和牛相比不能产奶啊，跟鸡相比不会下蛋啊，跟马相比拉不动犁啊，甚至跑得还没有兔子快，等等等等啊。紧接着呢是一个转折句， Yet he i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但是他却是所有动物的主人啊。然后呢，老麦哲又用各种事实来告诉动物们人类为什么既残忍又自私。 He sets them to work， 他让动物们去工作。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他只给动物们最少量的食物作为回报。然后又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也就是说这些食物呢仅限于动物们不会饿死而已啊。最后就是人类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 剩下的食物人类都据为己有。我再把整个片段的中英文为大家完整朗读一遍。Man is the only creature that consumes without producing, yet he is lord of all the animals. He sets them to work. He gives back to them the bare minimum that will prevent them from starving, and the rest he keeps for himself. 人是唯一一种只会挥霍不会生产的生物，可人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宰。他驱使他们去干活，给他们的报偿却只有一点少得不能再少的草料，仅够他们糊口而已，而其余的一切则都被人据为己有。其实在小说里啊，老麦哲这头猪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伟大的，只不过在他死了以后啊，他的同类们却利用自己的优越智力，打着所有动物皆平等的口号，开展了各种丑恶的活动啊。这也正是奥威尔的高明之处，含沙射影的利用猪的所作所为，讽刺了当时苏联控制之下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但是背地里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顺便说一句，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在我的专栏下呢，有我亲自朗读的《动物农场》原版有声书，大家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利用空余的时间去收听。下面我们来学一下这个片段里的核心词汇。第一个单词叫做 consume 啊，动词消费、消耗。这个单词呢，加上一个尾字母 r 就变成了 consumer， 也就是名词消费者。那么 consume 的名词啊，叫做 consumption， 表示消费、消耗。比如说 ，water consumption decreased during the winter， 在冬天啊，水的消耗量 减少了啊。那为什么 consume 这个单词是消费的意思呢？因为这个词的前缀 con 表示强调，而后面的 sum 就是它的词根，表示拿。所以 consume 这个词啊，本意突出的就是拿的概念啊。大家想想看，消费不就是一种拿、索取的概念吗？那你说老师，词根 sum 表示拿，我怎么才能快速记住呢？很简单，因为我们都见过一个单词叫做 summary， S-U-M-M-A-R-Y， 名词，总结、概括啊。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原来 summary 这个单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拿到一起啊，所以才是总结的含义，大家懂了吗？同时呢，当我们认识了 summary 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识它的动词叫做 summarize， 表示总结、概括。比如说 This article can be summarized in 3 sentences， 这篇文章可以用三句话概括。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把一段话里的核心思想全都拿出来总结一下的过程。同时呢，我们还应该认识一个非常常见的表示总结概括的词组，叫做 sum up。 sum up， 比如说 Would you please sum up your views in a few words？你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把你的观点概括一下吗？当我们认识了词根 sum 表示拿这个概念的时候啊，我们再背很多跟它相关的单词就非常快速了。比如说 resume， R-E-S-U-M-E， 前缀 R-E 表示再次， resume 的字面意思是把你放下的东西再次拿起来啊，也就是动词继续。一般呢，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中途点了 pause 暂停按钮，想要继续的时候，就会跳出 resume 这个单词。同时，如果 resume 的读法变了，读成了 resume， 就成了名词，简历的意思。大家想想看，什么叫简历？简历其实就是把你之前做过的事情重新拿出来给别人看一下，大家懂了吗？再比如说 presume， 前缀 P-R-E 表示提前， presume 的字面含义是提前拿出来啊，表达的是一件事情还没有一个结论啊，你就提前先把自己的想法亮出来了，也就是动词假设、推测。比如说 They must be very expensive, I presume， 我猜这些东西一定很贵吧，对吧？那么 presume 的名词啊，叫做 presumption， 表示推测。英语里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assume， 前缀 as 是典型的辅音双写，表示强调。 assume 的意思是假定，也就是把还没有被证实的事情拿出来作为事实。比如说 Let's assume that this is possible， 让我们假定这是可能的。那你说老师， assume 假定和 presume 推测的区别在哪里呢？ presume 的前缀是 P-R-E， 表示提前啊，所以 presume 这个词啊，更加突出的是根据之前的经验来提前推断一件事情的结果。但是 assume 假定这个单词主要表达的是暂时先把想法拿出来作为既定的事实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assume 是更加武断的，而 presume 啊，根据经验来判断，这个词的逻辑感会更强一些，大家懂了吗？我们再来看一些词根 sum 表示拿的变体啊，比如说 redeem， R-E D-E-E-M， 前缀 R-E 表示回来，后面的 deem 就是词根 sum 的辅音 S 变成了 D， 元音 U 变成了两个 E 的过程啊。redeem 的字面意思也是拿回来啊，不过它是动词赎回、偿还、补救的意思。比如说 She's going to redeem her diamond ring， 她要去赎回她的钻石戒指。那么 redeem 的名词啊，叫做 redemption， 表示赎回、拯救。大名鼎鼎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讲述的就是一个在肖申克监狱里自我拯救的故事，所以这部电影的英语名字啊，就叫做 Shawshank Redemption。 OK， 那么讲到救赎啊，英语里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Ransom， R-A-N-S-U-M， 名词赎金啊，也就是你把钱拿过来我就把你放了。大家可以联合 redeem 赎回，把 ransom 赎金这个单词一并记住。 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中场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学习这个片段里的其他核心词汇。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See you later.